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而且过年要到，大声来祝咱兄弟姊妹的新春有一个快乐、平安、上帝祝福来满满。那过年前，咱通常会来举行咱的会员聚会，今仔日也是同款。特别伫这个疫情开始要真大扩展、扩大的时阵，那么感谢上帝到伫今仔日，咱个会当安尼组织。所以也透过今仔日咱的组织来完成咱今年度真重要的一个聚会，就是咱个会员聚会。所以也真欢迎咱兄弟姊妹来参与伫咱个聚会中间，和咱个会员聚会会当来顺利进行。咱三甲来祈祷，主啊，你是掌管的上帝，你是顾念我的上帝。我来相信上帝，你用宽容的手，用你的慈爱来保守我每一个人，保守你的教会。我伫疫情的时阵，我要来恳求上帝，你甲你的百姓三甲做伙。年要到，我来出力，恳求上帝，予我出力平安。我结束旧的一年，迎接新的年，我就是相信上帝，对年头到伫年尾，你的目睭宽过我，愿意对我来施恩。上帝啊，所以我愿意将家己交付予你，也将我的教会交托予你，讲这是你的教会，我拢是你的百姓。相信上帝，你用你全能的手，你的权能来保守、来看顾、来引导、来相属。今仔日也阁有侪侪兄弟姊妹要来就任，主啊，相信上帝，你已经选因来甲你三同工。当因就任，愿你将家己放伫你的手，愿你奉献家己来服侍你的事，要得到你的欢喜，你也甲因三甲做伙，伫因所做的工程中间祝福，对因所做真多真大的祝福，你也要来祝福因。主，你听我的祈祷，今仔日阮对头到尾，到伫会员合会进行，恳求你同在引带。最近兄弟姊妹因个伫厝里，伫遐无法度来，也是因为因个人在考量伫疫情关系。相信上帝，你的心嘛该做伙，等于伫电视前、手机前来做视讯个直播时，你的信心嘛该适合同在。安尼，我拢伫你内面，共一个心个内面，三同敬拜，我哩祝福，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今天所读的圣经是咱所熟悉。有一天，一位年轻人他来见主耶稣，他具备一个模范青年所需要的特征。如果你看见他的特质，我相信你会非常喜欢这个。这个年轻人他是居于社会的领导的阶层，他有社会地位，而且他循规蹈矩，渴慕真理，而且还非常富有。所以当主耶稣跟他谈交谈片刻之后，也喜欢这位年轻人。但是这个年轻人他因为愿意来追寻真理，过去他立志遵循律法，可是有一点，遵循律法并没有让他更快乐和满足。那更严重的是，他并没有得着永生的确据，所以他来问耶稣，称他为良善的夫子，我当如何得着永生？主耶稣对他说，你有没有全守律法？那这是一个基本上的要求，你达到了吗？那他很明确和肯定的回答，我尽我的力量遵行一切律法所规定的，我做认为该做的都做了，那不该做的都没有做，表示他很努力学守着律法。那但是呢，不知道为什么，当我守这些律法之后，还是觉得没有永生的盼望，所以我不晓得还要做什么。那这就是他的问题，来到耶稣面前。那主耶稣会向他发出一个挑战，他说，如果你愿意做完全人，你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第一个要分给穷人。 那表示呢，你必须要守律法当中，不是一条一条条文这些而已，而是它的总纲。律法就是要爱人，所以你必须要变卖所有的，表达你对穷人的爱，对人的关怀。你还要来跟从我，跟从主，那表示呢，你愿意超越你原来的，然后呢，跟随主，跟随他。当然，我们很多的解释，表示你愿意一生遵循他，以他为主。那这是呢，对上帝爱的一个爱上帝的一个表现。所以律法的总纲在主耶稣的回答两个或者简单的回答当中，就包含住爱人、关怀这些穷人、跟从主。那这个挑战呢，触动这位少年的观，他内心的实况，因为他的财富很多，变卖所有的要求，他舍不下，所以后来就忧伤的走了。主耶稣的问题切中他的核心的问题：你真的爱上帝超越一切吗？你的一切可能就是财富，你真的爱人超越一切吗？问题是，他紧紧抓住他所拥有的。那这两个要求呢，其实是律法当中最重要的内涵。那后来他选择还是要紧紧抓住他有的财富，选择财富，抓住财富，却失去了耶稣，也失去了永生。我相信也失去了他人生的喜乐，即使财富很多。当他离开之后，主耶稣转身对他门徒说：富有的人都要靠着财富来得救，比骆驼穿过针眼更困难。那彼得呢，他听了心中就很困惑，那这样谁能够得救呢？那为什么会这样回答？因为以色列人他们认为一个人富足是蒙上帝祝福的证据，上帝祝福他，所以他才富足啊，就像我们今天一样啊。我们很多时候就觉得我们得到世上的很多的成就，包括我们的财富，包括可能我们各方面的成就，其他的方面的成就，那这是上帝祝福我们。那常常我们在对话的，上帝非常祝福那个人，你看那个孩子考试那么厉害，上帝非常祝福他，你看看他的生意做得那么成功，不是吗？我们常常把我们的成就，某方面的成就当成祝福。那以色列人他们也有这样认为，这个人守律法，这个人高居身居高位，这个人他非常有财富，这些都是证明上帝祝福他的一个证据。如果上帝祝福的人不能得永生，那我们怎么办呢？如果一个蒙上帝祝福的有钱人都没有办法得救，那我们这些平凡的人又如何得救呢？主耶稣回答说：人不能靠着遵行律法来赢得上帝的赐福以及上帝的救恩，因为救恩、上帝的赏赐那是属于上帝的作为，白白赐给我们的恩赐。那从这少年的观，我们要学习三件事。第一个，张开你的手。张开你的手就是让出你的主权给主耶稣，对你自己或者对你所拥有之物的主权。所以如果我们认为财富是属于我们自己所拥有，那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心思反而会被财富所占据和控制，包含你认为重要的东西。这些我们认为重要的事物有价值，对我们会成为我们跟上帝之间的阻碍，甚至有失去永生的危险。有一个牧师，他来访问一个非常富有的基督徒，那他们来到窗前，牧师就问他说：哎，你看见了什么？就像我这边看过去，那后面有我们的落地窗，就看到后面的风景非常漂亮，你看见了什么？这个基督徒他的回答说：哦，我看见了天空，白云很美丽，还有呢，街道上呢来来去去的这些行人，各样的行人看得很清楚。 后来他们又来到镜子前，牧师问他说，你看见了什么？他说，哦，我看见我自己，我每天都做这种事情。牧师就对他说，其实镜子窗户都是玻璃做的，镜子因为多了一层的水银阻隔，所以我们只有看到自己。所以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到底阻隔我们看见天空、看见神、看见街道的行人、表达对人的关怀那一层水银是什么？什么样成为我们的阻碍，然后我们看不见上帝的旨意，也看不见人的需要？是什么样的事物只让我们只看见自己，而阻碍我们的视野？所以得着上帝赐福的一个关键是，我们承认上帝是我们一切恩赐的拥有者，主权属于神，我们不过是管理者，让这些阻碍去除掉，我们可以穿透玻璃，可以穿透这些阻隔，然后看见天，看见人。第二个，张开手是放手，也是领受。如果你紧紧抓住一些的事物，那么其实你没有办法领受接受什么。张开紧握的手，那这表示呢，我们是愿意给予，我们愿意奉献，我们愿意交托。那你要领受的一个条件是，你必须要张开它，那礼物、物品、领受的东西才能够到你的手里。所以呢，当我们愿意张开手，让上帝从我们手中拿取的时候，同时上帝也乐意将更多的恩赐放在我们手中赐福给我们。因为上帝他是既慷慨又是慈爱有恩典的，相信他所赐给我们的会比我们所该得的更多，但是你必须要张开手。我们所拥有的财富不单单只是指到我们物质上的金钱，也包含我们的天分、我们的专长、我们的恩赐、我们的知识、我们的成就，一切让我们觉得很宝贵又难舍的。通常我们会把这些事物当成是我们拥有的一个资产，甚至能够提升我们身份地位，或是我们得到赞赏掌声的一个条件。这些事物而来窃取了神的荣耀。那其实这些都是呢，我们从上帝所领受的，我们愿意把这些的主权以及拥有这些事物所得的尊荣来还给神吗？今天还是在学测，那考大学的时候，不管我们当父母的或者做阿公阿嬷的，当他们考试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期待或者祷告他们的考试的成绩？所以呢，考大学考上好学校呢，它是一个学业上的成就，那当然考上好的学校科系也是我们未来前途的一个好像很重要的必条件。那以前我们读过一本书哦，就叫《但以理读书法》哦，不晓得你有没有知道？不知道哦。那那个作者是金东焕，那他以上帝为生命的首位，所以他有个祷告说：“上帝啊，让我会读书，我愿意用读书来荣耀你的名。”哦，我们大概很少这样的祷告，因为我们会跟从世界的一个价值标准，考上好学校、好名声，然后好科系，将来有一个很好的就业的机会。可是这个人金东焕他说：“让我用读书来荣耀你。”那后来上帝这么赐给他很大的智慧，所以呢，他用读书做学问有很好的一个表现，那就他就用这一方面来见证上帝、荣耀上帝。那我记得在十几年前的时候，大学联考二三类组的榜首就是一个基督徒姐妹，那她的见证里面也是这样，她说 我每次读书的时候，我就跟上帝说，上帝要赐给我智慧，让我用读书来荣耀你的名。那所以呢，那一年二三类组他都是榜首，我印象非常深刻。并不是我们这样祷告我们真的就会得到这一部分，但是在这里我们学习到一件事情，每一件事情凡事荣耀神。第三，第一个就是我们张开手让出我们的主权给主耶稣。第二个，张开手是放手给予交托，也是一个领受。第三个，张开手是让上帝掌权负责。那我们常常有一个矛盾的态度，我们凡事想要自己掌控，但是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要上帝负责任。有没有这样？上帝，你怎么让我遇见这个事情呢？但是你从来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好像没有询问上帝，为什么你要做这个，你做都凭着己意，凭着自己的想要的，凭着自己的意念计划或者企图去做一些事情。可是遇到的时候我们说，上帝，你为什么让我遇到这个事情？我们既然没有让上帝引导我们，我们又要上帝负责任。有一位父亲呢，他很重视孩子的成就，所以呢，孩子在忙一些事情呢，忙工作的时候，他很少要求孩子到教会里面来。那而且呢，这个孩子呢，他做了一些事情，真的有一些成就，所以这父亲逢人呢，就会提起他孩子的成就。哇，我们这个囡仔出去做搞的吼，做这做事业嘛，做啥做好，大家就会称赞，你囡仔搞吼，这好，上帝较好吼嘞。有一天他接到紧急的电话，他说这个孩子车祸在医院当中救治，所以他就呼求上帝拯救，说上帝啊，救救我的孩子吧，上帝啊，请你帮助他。然后在祷告中他就被提醒一件事情，他说你一直将孩子的前途紧握在自己的手中，你尊重孩子而且看重孩子的成就，超越对上帝的尊重跟敬畏。所以你过去没有尊重我对孩子的主权，既然这样，我应该为孩子来负全责吗？如果你愿意承认我对孩子的主权，我也要负他的责任。可是过去没有这样，所以这个父亲呢，他就在上帝面前悔改，那重新将这个孩子交托在主的手中，说主啊，这孩子是你的产业，是你的，我承认这件事情，让这孩子在未来跟从你，来尊荣你，这样。那所以这是我们学习的态度，就是当我们孩子可能到哪里去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告诉他的一件事情就是尊重神。在以前我们服侍的教会当中，有一个后来当长老，然后从东部过来，然后到台北生活，那所以呢，他的父母就告诉他说，到教会去，到了台北，到教会去，所以呢，他就来到教会，有点含蓄害羞，他说，我听我爸爸妈妈的话，我就来到教会，可是呢，又怕人群，因为一个乡下来的，所以很比较晚到，他是早一点走，不要遇见人群，可是他还是就是很敬畏神，遵从爸爸妈妈的指示来教会，后来越来 越熟悉，后来越热心。那他的学历不高，那后来当了长老，上帝的师父他们。我们求主让我们的生命中的一切来负全责，放手交托我们的主权，上帝就为我们负全责。第一个，张开手让出你的主权给主耶稣。张开手是放手，是给予，也是一个领受。第三，张开手让上帝来掌权负责。主耶稣道出这个年轻人的关最在乎的一环，他爱上帝，所以他守律法，但是他更爱那使他有安全感的财富， 在一番挣扎之后，他还是决定紧紧抓住他的财富，而放弃主耶稣的护照。我相信我们很多人也是都去经常面对这样的一个挣扎，最终的抉择是什么？我们生命紧紧抓住了什么？我们远超过我们与上帝的关系，还是阻碍我们来跟随主耶稣？新年快到了，当然我们会向上帝祷告说，新的年我们可以领受从上帝而来最大的更大的祝福。但是在我们领受祝福之前，你松开你的手，你愿意张开你的手，放开你紧紧抓住的东西吗？我们最大的福分就是能够领受得着主耶稣自己本身，主耶稣把自己交付给我们，他就是一切恩典福分的源头。他就是慷慨慈爱的主，乐意施恩。所以在领受祝福之前，让我们张开手，把主权让出，这样我们可以来领受神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感谢你，一切美好的恩赐都是你从你而来，求你赐福给我们。但是我们也求你让我们学习一件事，主啊，一切都是领受，当我们领受的时候，我们仍然愿意双手张开，白白得来也白白舍去，白白领受也愿意张开我们的手，表达我们对神的爱，对人的爱。求你赐福给我们，新的年求你向我们施恩，新的年让我们放开我们主权，放开我们的双手，说神，我们都为了你给予奉献服侍，让你从我们身上可以得取，也让我们在张开手当中，我们领受福分。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